康熙正坐在养心殿里这想心事呢，外边传来了一声呼叫，奴才魏东亭给主子请安。康熙这才猛醒过来，笑着说，啊，小魏子，进来吧，朕正要找你呢。魏东亭急忙进来，给康熙磕头施礼。小魏子，前天让你问武先生的事儿，问了没有？他怎么说呀？哦，主子，问过了。武先生说，以不杀鳌拜为好，说他反正已经不能再生什么祸乱了，留下他反而能安人心，使朝廷官吏军中将佐感恩戴德，为皇上效命，就是三藩想要生是非也得掂量掂量。魏东亭还没说完呢，康熙就豁然而起，嗯，好，先生一言定乾坤，就照他说的办。哎，外边对武先生怎么看呢？哦，百官们当然是交口称赞了，百官们知道了这件事儿也很高兴，夸武先生学问好，称颂圣上礼贤下士，功德齐天。嗯，武先生朕是一定要重用的，不过眼下还不能马上封官，官大了吧众人不服，官小了呢又委屈了先生，而且先生生性孤僻，别人又看他是朕的老师，反倒使他难以做人呢。嗯，这样吧，你传朕的密旨，请他为朕拟一个除掉三藩的方略来，但是这件事儿一定要机密，除你和先生之外不可让任何人知道。是，臣遵旨。还有他和婉娘的事儿，朕瞧着也就该办了，虽然武先生比婉娘大了那么十几岁，但是婉娘一直倾心于他，不会觉得委屈的。婉娘侍奉过太皇太后和先皇，又跟在朕的身边，武先生也会满意的。哎呀，主子圣明，这件事儿早就该办了，只是……哦，你说的是满汉不通婚吧？嗨，让武先生抬入旗籍不就行了吗？哎，不过这事儿你先别说透。说着冲里面喊了一声，婉娘你出来，谢谢小魏子，他要给你当月老了。一直躲在纱窗后边的苏麻辣姑羞红了脸走出来，给康熙磕了个头，谢主子恩典，奴才还是回到太皇太后那儿的好。康熙一听就笑了，哈哈哈哈，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怕太皇太后不答应。好，过几天凑个机会啊，朕替你去求老佛爷。哎，小魏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呢？快去给朕办差去啊。这……魏东亭答应一声，施礼躬身退出去了。咱们按下康熙这边的事儿暂且不表，单说索额图。今天呢，索额图在府上备了酒席，要专请五次友，另外呢请明珠魏东亭等人作陪。这明珠啊是最爱凑热闹了，巴不得有这个机会呢，一大早就先赶来了。进了索府，明珠一眼就看出来这索额图的脸上并不高兴。哎，索大人，听说令侄女就要进宫了，怎么不见一点笑容啊？明大人来了。不瞒你说，今天呐正是亡妻的忌日。哎，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不知有多高兴呢。说着眼圈就红了。明珠听了这话不由一阵高兴啊。他想这正瞌睡呢就送枕头来了。想到这儿笑着说，哎，索大人，我能叫你双喜临门。哎，怎么样，你瞧着婉娘如何呀？索额图一听就明白了， 赶紧摆了摆手说，哎，不行不行，太皇太后早先是想把他指给皇上，可是我瞧着皇上的意思啊，是想把他配给武先生。明珠得意的一笑说，哎，索大人，您别着急嘛，我有办法能使您和武先生两全其美。哎，你想啊，武先生是汉人呐，咱们满人不是有个规矩满汉不通婚吗？所以呢，你也不用谦让，你请太夫人进宫的时候啊，恳求太皇太后把苏麻喇姑许配给你，太皇太后准答应。哎呀，是不是不大妥当啊？这么做怕对不起武先生啊。嗨，索大人，古有名典满汉不通婚呐，武先生和苏麻喇姑不能终身相思吧？你娶了苏麻喇姑，再给武先生娶一位汉族姑娘，凭武先生的身价还怕不能成婚吗？索额图觉得明珠这话也有理，就回后堂禀告了母亲。索太夫人当然高兴了，就领着孙女儿进宫去了。书说简短，这些天呢，太皇太后也着实高兴，样样事情都办得那么可心可意。这不，今儿一大早啊，他就带着宫女儿来到了养心殿，一边坐一边大声嚷嚷着，曼儿姐呢，叫她来。康熙急忙笑着给祖母请安，哟，皇祖母今儿高兴，皇儿正说去给您请安呢，没想老佛爷您就来了。哈哈哈，我来瞧瞧，两件喜事窝在心里，哪还能坐得住啊？索家鄂家两个秀女刚才同他们祖母都来了，我看了很喜欢，这两个孩子长得都俊秀，人又聪明，人品也好，我来问问皇帝的意思如何呀，是不是见过了，性格模样可都投缘。康熙看了一眼苏麻喇姑，见他正抿着嘴朝自己笑呢，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红着脸笑着说，祖母瞧着好，那自然就是好的。苏麻喇姑啊，原是在太皇太后跟前说笑惯了的，就在旁边笑着说，万岁爷是十分满意的，两位小姐像龙女似的，侍奉老佛爷那也是相称的。太皇太后满脸慈祥的看着苏麻喇姑，笑着说，啊，你先别说嘴，这就要说到你了，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打六岁上这么高就跟着我，后来跟你主子伺候了这么多年，和一个公主也不差什么，要是指一个包衣奴才似乎太委屈了你，指一个侍卫吧又怕得熬练几年才能出头呢，哎呦，如今倒有个称心的。说到这儿就盯着苏麻喇姑不往下说了。康熙一听这口风有点不大对劲儿啊，见苏麻喇姑也是满脸的不自在，就赶紧接过话茬说，祖母见地急事，晚娘的事儿啊，我也替她想过，必须得找一个文采好的那才般配，留神这几年呢，我瞧着武先生就好。太皇太后起先还满脸笑容的听着，听到这儿竟然收敛了笑容，武先生自然很好，我也不是没想过，但他是汉人，咱们满人里头有多少女人都拿去配了汉人，那还成什么体统呢？得，苏麻喇姑听到这儿啊，知道已经没指望了，他把心一横，呆呆地看着太皇太后默不作声。康熙仍然不甘心，急忙又说，麦尔姑和别的人不同，下不为例也就罢了，那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还不是上了公主。 那不成，也不能这样比，时候不一样，分寸也就不一样。再说，我已经答应了索额图的母亲了，皇帝难道还要叫我改口不成？哎呀，康熙是十分后悔呀，他没早点把这件事禀明太皇太后，此时悔之莫及呀。他正想再说，只听苏麻那姑扑通一声跪下去了，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太皇太后说：老佛爷，奴才自幼进宫服侍您老人家，从来没有违背过您的命令，今天的事儿，奴才要斗胆驳回老佛爷了。说着两行热泪无声地流下来了。太皇太后见他容颜惨淡，声音异常凄楚，不仅动了恻隐之心。哎，曼儿姐，你起来，有话尽管讲嘛，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啊。是，奴才正要这样说，老佛爷和万岁爷待奴才实在是恩重如山，奴才一个女子又有什么回报呢？什么武先生，什么索大人，奴才通通不嫁，情愿回来侍奉老佛爷一辈子。嗨，这是怎么说话呢？傻孩子，女人哪有不嫁人的？难道做姑子不成？嘿，这一句话倒提醒了苏麻那姑了，她急忙说：对，就是做姑子也没什么不好啊，老佛爷最信仰我佛，曾发愿剃度一个出家人，奴才难道不合适吗？老佛爷常说一人得道七祖升天，就是老佛爷百年之后做了菩萨，身边也得有个龙女服侍嘛。这么一来，太皇太后被堵得无言可对，半天才说：哎，我也乏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回头皇帝叫人给他预备一下，这是一辈子的事儿，马虎了我是不依的。说着竟然起驾去了。康熙默默地将祖母一直送出养心殿宫外，回来见院里的人个个惊疑，不住地往里头探头探脑的，没好气地说：都给我退下。他心里很是懊丧，便独自一人在天井里散步。他是越想越生气，在深悔自己的同时又迁怒于索额图。这索额图你也真是的，武先生和婉娘情投意合，这你也是知道的，你三四个小妾啊，续一个断弦就胡来搅和，朕偏不能叫你如意。想到这儿，康熙厉声吩咐：来人，叫熊次履递牌子觐见。说着进了大殿，自己坐在几案旁生闷气。忽然他觉得口渴，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谁知这茶已经凉了，气得他把茶杯往地上一摔，摔了个粉碎。宫女们一个个吓坏了，急忙进来收拾。这时候熊次履已经来到了殿外，高声说：奴才熊次履恭见吾主万岁。进来吧。熊次履进来了，给康熙行了跪拜大礼。康熙这才说：今天叫你来，朕有两件事。一件呢，是处分鳌拜等人的诏书朕已经拟好了，你瞧瞧，如果没什么不妥当的，今日就叫杰叔明发出去吧。第二件事嘛，就是你下去见着索额图，告诉他一声，就说朕决意纳苏麻那姑为妃，叫他早点自己找太皇太后辞婚，休生妄想。熊次履双手接过那份诏旨，正要说话，康熙一摆手说：你跪安吧。熊次履只好磕了个头出去了。看着熊次履走了，康熙这才转回身来， 到西暖阁来找苏麻辣姑。当他一脚跨进西暖阁，就不由愣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原来苏麻辣姑已经把头发剪掉了，衣服也换了。康熙痛叫一声，婉娘，你不能这样啊，实在不行做朕的妃子不好吗？朕也是喜欢你的。苏麻辣姑的眼睛呆呆地看着墙上的条幅，侠乃云魄魂，风是花精神。这还是当年在索额图的府上，苏麻辣姑以丫鬟的身份出来考教五次友的时候，五次友写的这副对联。如今时过境迁，真正只留下了魂魄精神而已。想想人生有何意趣？苏麻辣姑见康熙伤心，背过脸去，一字一句地说：“主子，奴才生前有罪，本事又复造下重孽，愿常伴于青灯古佛之前，祈祷主子和一切人平安，了此余生，以修来世。求主子得便把这个话传给那个痴情人吧。”康熙见他如此，知道再劝也没用了，擦了把眼泪说：“好，既然婉娘出家心已定，朕便成全你。朕这就去见老佛爷，你就在宫中修行吧。”书说简短，当魏东亭得知苏麻辣姑削发为尼的消息，匆匆赶到养心殿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苏麻辣姑了。看着康熙皇帝的脸色，忧郁之中透着悲戚，他不敢多说，小心翼翼地说：“求皇上开恩，容奴才带武先生去辞别婉娘如何？”康熙点了点头。好吧，他虽然出家却并未出宫，就在中翠宫里修行，你去见见也好，武先生那里你也要替朕好生劝慰啊。小卫子，本来呢朕想为你到陕西去一趟，山陕总督莫洛、陕西巡抚白青娥、潘富鳌拜，别人可以不问，这两个人是非处置不可的。可是明珠刚才来见朕，说你和那位建梅姑娘正商量着结婚的事儿，她愿意替你办这趟差，朕也想让她再磨练一下，也就答应了。好了，你去吧。魏东亭拜辞出来，这心里像乱麻一样。建梅作为鳌拜的奴仆，还正在等着发落呢，明珠怎么能以此为理由替自己去办差呢？他一路想着来到中翠宫，可是又被宫女挡架了，说苏麻辣姑剃度以后法名叫慧真，他潜心礼佛概不会客。魏东亭好说歹说，最后才带出一句话来，说让他转告武先生，佛门有句禅语，从来处来向去处去，你们都没有明珠聪明，好自为之吧。魏东亭还想再多问，可是宫女儿咣当一声把门给关上了。魏东亭是昏头昏脑的回到了家里，刚刚坐下，就见一个30来岁的中年汉子走过来了。大人，奴才要跟您告别了。魏宗廷一愣，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啊。嗨，大人，我是您的老门子呀，怎么不认识啦？这几年蒙您待我有恩有义，我斗胆告诉您一声，奴才是13衙门派来的，怕您信不过，这才装成老头。现在见您大人效忠皇上，绝无二心，我这就要回去交差了。 魏东亭只觉得头上像挨了一棒似的，颓然坐在椅子上。连这个年轻的老门子是什么时候走的，他都不知道了。书说简短，几天之后，永定河边聚集了我们这部书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熊次履、索额图、魏东亭、穆子旭兄弟们都来了。他们在为当了左都御史钦差大臣的明珠和辞官不做归隐回乡的五次友设宴饯行。看着永定河的潺潺流水，燕山峰峦上的朵朵白云，除了志得意满的明珠之外，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和凄凉。倒是五次友最先从惜别之中超脱出来，他笑着说：
嗨，各位老朋友，这是怎么了？我五次友一介书生，能得到皇上如此恩宠，已是千古佳话了。按理我本不该为了一个女子做此庸人之志，可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再说我与圣上虽师生之情日深，但毕竟是君臣有分呐。这几年我看透了京师人事纷扰、宦海沉浮、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事，怕一入宦海就会利欲熏心而不能自拔，倒不如此时超然归隐，落个全身全名全节，岂不更好？来来来，我借大家一杯酒，感谢大家殷殷送别之情，愿各位辅佐明君早成大业，不才虽傲游于江湖之上，当为太平盛世欧而歌之。说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就在这时，忽见远处一匹白马自京城方向飞奔而来，等来到了近前才认出来正是太监张万强。只见他手捧一件精工绣制的狐皮袍子，大声喊着：圣旨到，皇上谕武先生可免礼接旨，先生教诲龙儿当铭记在心，一路风寒望先生擅自珍重，特赐先生披风一件，乃朕随身之物，盼先生睹物思人，如龙儿常在身边，着明珠绕道中原，带朕送先生一程，并派得力之人护卫先生回扬州，传谕地方官吏殷勤接待，不得有误，钦此。魏东亭走上前来，接过披风给五次友披在了身上，众人看着他们上马启程。五次友坐在轿车里，透过车窗往外张望，只见大地绿了，河边的柳枝发芽了，看着这一缕缕春意，五次友觉得心中宽慰了许多，他仿佛看到随着北方的复苏和江南的平定，千古华夏将再一次出现繁荣兴旺的太平盛世。